所以说我父亲，我知道我父亲什么样的，我一想就知道。然后我看这么多人，我父亲不在这里，我母亲也不在这里，这样你才能找到你父亲，找到你母亲。但是这问题是，我这么推测呀，为什么这样讲误我，就是和常住真心有冲突啊。所以他不要说，一说了这个办法怎么解释呢？这个冲突不用解释，常住真心呢是我们最尊贵的一个东西啊，现在变成邪知邪见了啊，就心里面不能容受，不能迎合这件事，只好马马虎虎解释解释就算了。这是我犯口过了，我犯口过了。所以要修无我观呢，什么叫做我执，你要看一看呢。但这件事在大智度论里有解释啊，这个阿毗达摩论里面有解释，阿含经论上也是有，欲切实智论说的是更清楚啊，说的非常的清楚啊。然后你再说我们的舍身显现实里没有我，这样子你才能修无我观的，不然的话你修不来呀。这样说呢，灵明之心呢，灵明之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呀，它不是常住的，所以它不是我嘛，这也是很明白的事情了哈。所以要平时把握这念清净心的修行啊，是否会落入我执？是否会落入我执啊？那就是你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我执，然后你就知道你落不落我执。应该是这样子。如何修行才对呀？这句话呀，这句话说呢，我们昨天也说了，你要能闻思修，从闻思啊去通达一些法，然后在禅定里面修无我观，修法空观，你就可以得圣道了，也就是四念处。金刚经就是四念处，金刚经就是念佛三昧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念佛法门。当然不是我们念阿弥陀名号这样念佛，那是不同。所以你说什么叫做我执啊，你非要知道什么是我，然后再观察何不可得，才能破除我执的。这经上啊很明白的说，有我是凡夫，无我是圣人，无我圣人。但是你看看那些法师讲的我执，把那我讲成那样子，那无我能是圣人吗？昨天说到孝顺父母是有功德的，经论上也多处提到供养父母的功德很大，学习佛法修修圣道也是有功德的，对于想用功修行的初学者，要这两件事，孝顺供养父母要适时地说，和用功修行这两件事哈有冲突，应该如何取舍啊？我想修行，我父母反对，但是我应该孝顺父母，那么这个地方有点问题。这是有问题呢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释迦牟尼佛他出家的时候他父母不同意，他父母不同意他还是出家修行了，他还是出家修行的。如果他听他父母的话不出家，他父亲给他找了很多的女人来困他，那他顶到之后转了圣王。好，大智的论上说转了圣王者恩爱奴也，那这怎么能够有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佛法吗？所以从理智上说呢，就是父母应该孝顺父母，但是父母不是佛呀，他也有对于反对出家，反对儿女出家修行这件事是错的。所以你应该呀酌量一下， 怎么样劝劝父母啊，慢慢的慢慢的你也就可以修行了，只好这样子啊。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嘛，是的。或是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两全其美的办法呢，就是用佛法来开导父母，开示父母，开示父母啊，父母慢慢的明白佛法的道理的，也就会同意你出家。其实这话是这样哈，我是这个，我曾经问过一个年纪大的女人，我问她一件事，我说你有这么多的女儿啊，你女儿出嫁的时候你心情怎么样？我心情不舒服，不欢喜，因为这女儿随着丈夫啊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我看不见她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我说，说你女儿要出家你可以不可以？我不可以，我要反对。那你女儿要是改嫁了你能反对？这不能反对，都不舒服。我女儿要出家了和你也不能在一起了，我反对。这女儿改嫁了你也是不能和你在一起，你就不反对。当然这个是人都是这样子嘛，这个习惯是这样子啊，所以不能反对。出家这个事不是习惯的，所以我就会提出理由反对。从这件事呢可以明白一个父母的心理啊，明白父母的心理啊，当然不是全部的哈，就是他看不见你啊，他心里不欢喜，他反对里面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。所以你不妨说了，我出家也随便出了家啊，我随时会回来照顾你，你有事情随时通知我回来为你服务的，他心情会好一点，会好一点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哈。所以从感情上来解释这件事，从理智上来解释这件事，这个我看那个四分律上啊，我很多年前看那个四分律上啊，看见有四句话，这句话后来又想起来又忘了，又再去翻，我翻了几次没有翻到，后来我非要翻到不可，后来又找到四句话。这四句话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也和现在一样，父母反对儿女出家，所以佛要到什么地方啊，那个地区的人就告诉他的儿、他的女、他的丈夫，把他藏起来，不要和这个屈檀见面，还有各处告诉别的人呢，你把你的儿藏起来，把你的丈夫藏起来，不要去和屈檀见面，一见就叫他拉跑了啊，反对。那么佛来了以后啊，就必须托钵其实嘛，就是大家就议论了，就是把这些事情就告诉了比丘，比丘啊知道了回来了，就是报告了佛，就说是他们反对他的儿女出家啊，有这些事情。佛说那么你怎么回答？你说我没有话说呀。佛说我告诉你四句话，是如来有大力，依法而将去，依法将去者，汝等何忧惧？这四句话，我在美国这四句话讲了几次了哈。是如来有大力，如来就是佛，佛有广大的道力、广大的慈悲力、智慧力、神通力呀，佛都具足了。是依法而将去。你的儿、你的女，或者是你的丈夫、你的太太啊，要随佛出家的时候，佛领导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领导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？是到这个依法而将去，就是领导这些人到法那里去。这个法是什么？就是皈依法，这个法就是涅槃。涅槃是大安乐处，就是领导这些啊随佛出家的人呢，到大安乐处去，到那个地方去。 是依法将去者汝等何犹惧，就是领导这些人呢到一个大安乐的地方去，那地方没有老病死，也没有爱别离啊，也没有冤憎会，也没有求不得，是一个非常自在安乐的常乐我净的地方去，那你怕什么呢？你儿出家了到这个地方去，不你不是放心了吗？啊，所以说你的女出家在佛法里面能到这地方，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我在想啊，所以说这个人呢大学毕业了，然后毕业的时候举行典礼，父母心情也快乐啊，到社会上做事发财了，父母也快乐。但是你那个细心想一想啊，他到社会上做事情他心里快乐吗？他为人家别的人做总经理做董事长，他在那做事的时候和同事的之间，和这个总经理和是董事长之间都是快乐的，我看都是烦烦恼恼是是非非的，都是快乐的。那么你在学校里呀、啊、毕业了拿了学位，要到社会上去受这个苦啊，你父母心里快乐？父母快乐的？我看所以说我的儿我的女做总经理做董事长了，这董事长一样心情也不是快乐，他一样他和他的部署啊也有很多的问题，还有其他的还有很多的问题啊，心情快乐吗？心情也不快乐，不快乐就是这样子，我有时候得意有时候失意，老病死就完了，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子，不管你是做了很大很高的地位也好，没有地位也好，都是这样子老病死。要是你在佛法里面修行啊能得圣道，那是一个大自在的境界，世界上的喜怒哀乐不能影响他，不能动摇他的。这件事是这件事有价值呢，是一般的习惯呢在社会上做事是有价值，你对比一下哪个是有意义的。所以佛说的话，如来有大力依法而将去，依法将去者汝等何犹惧。所以出家修行这件事啊不应该反对，不应该。所以你如果想要出家，你和你父母啊不妨就把这四句话讲一讲，你把这四句话给你父母听说一听，这是很有很这是和事实是相合的呀，和事实是相合的呀。这个压二者不可得见而选在修行，而修行的成果似乎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出来，至少不是像到社会去工作一个月就马上有薪水可以呀、啊、孝敬父母，要父母为得十分谅解而出家修行有没有过失，罪过大否，要不要紧？这个事情是那样的哈，假如父母也是读书人呢，你解释解释这个理论是应该说得过去，父母也就会呀、啊、他可能还是不高兴呢、啊、在理智上还是要承认这件事的。说是出家修行这个长远的事啊，不是立刻看得出来啊，是的。但是啊，如果你不现在不栽培善根的话，几时这件事才能做成呢？几时才能做成呢？但是要是说是修四念处的话，要专心修四念处，那也可能不会很久。如果你在社会上的屋檐浅，你在社会上工作的屋檐呢不像那么深的话，得圣道可能会容易。要是你的社会的屋在社会上做事很久啊，屋檐就很深呐、啊，那可能慢一点，业障重一点，就是有问题啊。所以你要想出家，早一点出家，早一点出家。 这样你和父母去解释啊，有很多理由可以说的。主要就是，就说了老半天呢，主要还是情感的问题，就是舍不得。舍不得这件事呢，你可以向他说，我虽然出了家，随时我回来看父母的。那么在情感这一方面就会减轻一点了。所以说有没有过失啊，如果你特别那能够解释把这道理说清楚了啊，父母也会啊，口头上有可能会还不同意，但是心里面可能会同意，这是有道理。那么你的过失不会大，你要出了家也不会有意，对父母虽然不没能随顺他的意思啊，过失不大。如果说是你要随顺他，你就没能修妖圣道啊，你父母有过失，你父母障碍你修行了，你父母有罪过，你父母有罪过的。要是你能够啊用道理说服了你父母呢，你父母还是有点不满意啊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父母的过失轻一点，你的出家修行也成就了啊，这是两全其美，我看是这样的好。这个请啊开示素习法的要领，例如我注意出入呼吸与腹部，当用鼻子呼吸气即鼻子呼气时，和用鼻子吸气即用口呼吸时，是否效果有益？通常啊，如果你跑步跑得很急啊，就不能用鼻子呼吸，就用口喘了。说用口呼吸啊，表示这个气粗啊，极粗；用鼻呼吸呢，表示这个气息比较缓慢呐、啊，微细，这是有差别的。所以静坐的人呢，这个气息越缓慢越微细啊，你的内心就容易寂静住。因为气出啊，你心很难安下来，这是有这个差别的、啊。呼吸不顺畅时啊，除了身体有病苦外，其他可能有哪些原因？如何帮忙解除这些问题啊？特别热，有一点感觉热，这呼吸气就会出；稍微凉一点，但是并不是冷的。气息就容易静，容易微细，气息微细心就容易静，这里有点问题。要是内脏里面有问题啊，导致你的呼吸有问题，那要去看医生，要用医药来调你的身体。好，因为弟子是初学者，再请开始静坐的要领，例如双手交叉握持，左手在上或在下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左腿在上，右腿在下。这对静坐有何影响？这话是那样哈，这个古代的呀、啊、的修行人就这样子开示我们的。我们也就可以这样的学习。如果你要不愿意这样子，你用右手在上也是可以，也没什么不对。但是啊，如果是用佛法附在上面去解释呢，当然也可以说，我们初开始的人静坐的人呢，心是浮动动乱，需要寂静，我们的要求要心要寂静。要是这样子来解释呢，这个右手是表示动乱的意思，左手表示寂静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左手在上呢，就是以静制动，表示这个意思。好，左腿和右腿也是这样意思。要是你双下子坐呢，又把这个右腿翻上来，那又什么解释呢？是因定而生慧，又可以这样解释。又可以这样解释了啊，所以也不必呀、啊、 你也不必执着啊，你愿意右手在上那也是可以，右腿在上也是可以。那个有大智慧的人呢，怎么说都有道理，怎么说都有道理哈、啊。我们这个一个凡夫没有智慧啊，最好自己啊不要自作聪明，就是听古音的安排。你要得了正道以后呢，你再用你自己的智慧，那么你也是圣人了啊，那你的智慧也一定是于法，是合法的，也是可以。初开始的时候啊，尽量的依据佛菩萨的开示，不要自作聪明。如果将来说是修四念处，这是佛说的吧，不是祖师说的，是佛说的。佛说的，祖师说的，这两个人是说的，你听谁的话？要我看是听佛说的话好，因为祖师啊，虽然也很好啊，他和佛比啊，他还是个弟子，是佛的弟子。唯有佛的智慧是圆满的，其他的人智慧都不圆满，都是不圆满，所以应该听佛说的话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啊，这还是因的问题啊，就是听祖师话听得多，听佛说话听得少，这是个问题。你就是说这个祖师禅是如来禅吗？我们欢喜祖师禅，不欢喜如来禅，你这个事情对不对？这个坐禅这件事啊，你要欢喜坐禅的话，一定把智者大师的《十禅波罗蜜》这本书好好读，要读这本书。我们说一个小小的事情哈，说是银行啊，他缺少职员，他要招考，招人来给他做事。做事的时候，先要训练一下，先要训练你，训练你呀、啊，这银行各式各样的户口啊，怎么样来处理？你有这个知识了，然后再出来去做这件事。说是他什么也不懂，那他就可以在那里胡来做事吗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现在学习佛法是生死大事，还办这个生的生死大事，所以我就一知半解，听了一两句话我就可以修行了，也没这个道理，你非要特别努力才可以的。
是阿弥陀佛，昨日啊，师父提到受持有浅意与深意之别，已有文辞与义辞之分，这令弟子想起圣人的事无外解，事无外变，是否已有深浅少分多分之别？当然是也有深浅，事无外变的也有深浅。这个一个凡夫啊，他的学问啊，很有学问，读书很多，很有口才，他也有辩才，但是你和圣人就是很难和圣人比。圣人也有学问，如果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，除了家就修四念处也能得圣道，他的辩才也有问题，也是有分别的。这个得了四果阿罗汉的人，阿罗汉有阿罗汉也有分别，也是有差别的。所以这些事物外变也有深浅的分别啊，少分多分之别，是的。是否有持无外解呀、啊？见智进步之法无外解，义无外解，乃至辩才无外解，是的。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个言辞啊无外啊，他能言辞无外解这个话啊，是他用的这个文句用的很好啊，善于言辞无障碍，或者说他也懂得英文啊，也懂得日文，也懂得德文，懂得很多种文字，都能够无障碍的发言说话， 那就叫做啊知无外界。要是如此，何时可得知无外界？何时啊事无外界，功德圆满成就？这个我们在十地华严经那个十地品，九地菩萨得事无外变，事无外界。所以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呀、啊，圣人也是有语言的问题。但是到第九地菩萨，这些问题解决了，他能够事无外变，完全圆满了。八地菩萨还有所不足啊。好了，这个问题解答了。小品般若经里面说，如阿罗汉一入罗汉正位也，再有无上菩提永作断则。但法华经中佛又为无小隐的受佛记，问若罗汉位可否再发无上菩提心理？这话是这么说，在小乘佛教来说呢，是不能发无上菩提心了。这个他在理论上有困难，理论上怎么困难呢？因为这个生死这个地方啊，要有烦恼和业力，才能在生死里面生存，才能得到这个果报。阿罗汉已经断掉了烦恼，业力不能活动了，所以他要是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啊，就不能再到生死的世界来了。这就是与这个与众生断，就是断交了，不能和我们不能来往了。我们有所求于他，不能有感应了。这是小乘佛教这么说哈。说入罗汉位可否再发无上菩提心呢？要是在大乘佛教呢，那也不同。大乘佛教来说呢，入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啊，实在是还是升到佛世界去了。升到佛世界啊，升到佛世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天台智大师根据《法华经》呢，说他升到方便有余土，但是法相中没有方便有余土这个案例，只有受用土，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可以设在受用土里面，就是升到佛世界去了，那无漏的佛世界去了。升到那里呢，他有法性身，就是我们人间的人这个身体啊，是有漏的这个烦恼和业力的这果报，不管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把有漏的爱烦恼、见烦恼完全消灭了以后啊，有漏业也不活动了啊，但是他成就了无漏的界定慧，有无漏业。这个无漏业加上他的所知障呢，他就感得了法性身。法性生身，那就是不思一变一生死了。那么到了佛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又是见到释迦牟尼佛了。他原来呀，是在哪一位佛那里学习佛法得圣道的，到了佛世界还见着那位佛，见着那位佛为他开示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就是大菩萨了，就是广度众生了。但这是大乘佛教说的，小乘佛教这一段话没有说。但是小乘佛教可说出来一件事，这就是舍利弗顿入涅槃的时候啊，这个阿难尊者很悲痛。那么那佛就说啊，这舍利弗顿者他的戒入涅槃了吗？定慧解脱之见入涅槃了吗？明白一点说，就是他无漏的五分法身都消灭了吗？是这里说没有，还在，那就是他无漏的界定慧还在。我们要说戒，我们可能是不是太那么明了，但是有定慧，
定慧是新说法啊，有新说法就有新王。这样子呢，舍利弗真的还有新说法的存在，有新说法一定还有舍法，有无漏的舍法，就是有无漏的身心还存在的呀。但是不是凡夫肉眼凡夫世界，不是在这里的，是到佛无漏的是佛世界的，在那里。说这个阿含经啊，阿含经说的道理呀、啊，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，他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和大乘佛法连起来了，连接起来了。所以大乘佛法大乘经呢说，阿罗汉入无余涅槃，有法性身，那就是阿含经说他无漏的戒定慧还在，这两句话是一句话。所以小乘佛家小者说大乘非佛说他胡说八道，这句话说错了，完全说错了。所以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，你不要随便的相信小乘佛教的话，这个小乘阿含经我们应该相信，好好学习，阿毗达摩论也要学习，但是在小乘佛教学者他们说的话呀，放在一边做参考可以，你不一定相信。大乘佛法是佛说，应该决定这样相信。所以你要真实的呀，好好的学习阿含经，好好学习，然后认真的学习大乘佛法，小乘大乘是一回事，是通达无碍的，是通达无碍的。所以说你问呢，这个阿罗汉能不能再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说是能发的，是能发无上菩提心的。在我们现在学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须菩提真的也说到这件事，也是能，也说到发菩提心的事情。是经中说呀，谤大乘啊，为断佛种罪极重，问世亲菩萨啊，积小小谤大，今此罪业势力仍有否？世亲菩萨原来是在一切有物出家，智慧很高，后来受到他哥哥的教化，他发了大乘心，做了大菩萨了，说他能弘扬大乘佛法，他的罪灾是灭了，灾是消灭了。第三个问题是阿罗汉的无，你这个字我不认识，无什么阿罗汉的、什么业，与凡夫的无记业有个差别啊，无记业，无记业，不是善也不是恶的无记业，和凡夫的无记业有个差别，还是有差别。因为我们凡夫这个执着心呢，普遍于所有的善业、恶业、无记业。我们做善的时候也有执着心，做恶的时候当然也有执着心，我们也不是善不是恶的这个业也一样也有执着心。要阿罗汉呢，他们有恶执了，法执也不是那么重了、啊、所以和凡夫不同，是不一样的。照大哥者能否影能正果，佛世是阿世王世父，佛上为业，佛上为寂正是不坏境。这个二十四王啊，佛寂他是无根性，无根性，没有，不是是不坏境，不是这句话，说他是无根性。因为他呀、啊、杀害他的父亲呢、啊、他是有罪的、啊，但是他忏悔了，忏悔了啊，他做了排球底，就是那个球一拍，这个球落在地下就起来了，就是他一下地狱时间很短就出来了，做了排球底。而后他因为啊有七婆，七婆可能是他的哥哥， 由他的引导啊，后来他又向佛向文殊菩萨忏悔，他又相信了佛法。本来我们说我们修修五戒十善啊，我们有这样的善，以此为根而相信佛法，那么有根性。他是不相信佛法造了逆罪呀，而后也能相信佛法，所以成无根性，不是是不坏境，不是这个话。你再查一查啊，又将觉摩罗呀，杀生无数，何以呀仍能证果？是这说，央觉摩罗呀，还能证果，杀了很多人呢，还能证果。这世界上事情啊，就是力量，力量大小的问题。就是明白一点说，就是他杀人的罪是很大，但是他的善根力量也很大。这个善根的力量大呀，障不能障。他造杀了很多的人，这个罪呀，不能障碍他的这个善根，所以他还能得圣道。要是我们说是这个人也没造什么重要的罪，重罪也没造，造了小小的过失，罪恶很轻，但是你未必能得圣道，因为什么？你的善根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在这善根呢，你没有业障，你还是不能得圣道。所以说看出来呢，业障有轻有重，烦恼有轻有重，善根也有轻有重。如果善根的力量非常大，所有的祸业苦都不能障碍，他一下子就脱颖而出，还可以得圣道。就是问题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们呢，栽培善根非常重要，而善根之中波若波罗蜜是最重要，是最厉害的。从波若波罗蜜来说，说是啊，我心里面讲这个故事啊，说是有人死掉了，到了阎王爷那去啊，阎王爷就给他算他这个账，说看看你这一生造的罪多不多，一说就现出了一个大高山呐、啊。说是你看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吃肉吃这么多，杀害生命，吃这个肉吃这么多，你看你做了什么善事有没有？小小有一点，小小有一点，其中有一样事呢，就是诵《金刚经》，有个圣徒，就正在说话的时候，从那个善业里面冒出一点火来。这个火就到这个一个右山这里的，一下这个火就把右山化为乌有。这就是你学习了深入的学习了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罪都灭了。这也是这个意思。你说这个造罪造很多，但是他的善根非常有力量啊，那个罪不能障碍。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栽培善根。这个意思，所以央尼摩罗以后如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障不能障。你曾说过一个故事，我说故事，阿含经提到舍利弗入涅槃后啊，哦，你正是说这件事。佛说舍利弗的解脱懈怠之见还在，并非呀昏身泯智。师父于此言记阿含经这段文。可以和大乘佛法讲的法性身呢呼应，这样说表示入涅槃后非未将生死相，非未将生死相，这个字不认识，众生出灭仍有法性身，如此是否又落入恶执的常见？这个我说这一段话，说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，就是他有漏的这个身体化为灰烬，无漏的五分法身还在。这件在阿含经，我们汉文的阿含经有说这件事。现在这个南传的这个藏经也翻译出来了，可以对照一下。但是这段文在这个善见毗婆沙，善见毗婆沙似乎是西南，从西南来的哈。 那上也有这段文，也有舍利弗尊者入涅槃而无分法身不灭这段文也是有。但是大毗卢沙论上有一段话是说什么呢？说是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呢，是怎么个境界呢？就是由有情变成无情物了，就是没有了，有这种话。这样说法呢，就和阿含经有点相违背，就是有点不合了，不相合的意思哈。但是你问我是不是又落入恶知的常见的，不是，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始终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恶，所以不是常见哈。要问入涅槃，就是停止在一切生死相续，永久休息，那还剩下什么东西在休息啊？这个休息啊，我们人呢是做工作辛苦了休息了，这叫休息。要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呢，就所有的活动都没有了，也可以名字为休息。不过这样，你像你这样讲呢，是符合了大乘佛法的意思。大乘佛法的意思，阿罗汉入涅槃了的时候，就是有漏的这个身体活化了，在无漏的界定会存在的时候，它就入于定的状态，那可以说是休息，也是可以。等到从定出来呢，是见佛闻法发无上菩提心，这是合，是合，是相和大乘佛法是相合的。要是小乘佛教呢，小乘佛教那个说法啊，是还是有点问题。所谓小乘佛教，就是这个大毗卢沙论所说的那句话有点问题啊。要都没有什么东西入涅槃，是否入涅槃就从此消失这个众生？假乘佛法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入涅槃以后就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了，有这个意思。是常观诸法毕竟空，一切诸法无自性，我们的六根对六境时就没有事情，烦恼不会动。有件事我久久不能做到，说是有人感冒了，却总是向着我说话，打喷嚏、咳嗽等等，我如何观他是自性空的？OK， 这是难的啊。是我可以观这些病菌呢，是毕竟空无自性，但是我知道啊，我即将被传染而生病，而当我真的生病了啊，我就生嗔心了，心会呀、啊、怪罪对方啊，将病菌传染给我及其他人。请问师父，这件事如何向道上会？要我看呢，就是你有额，你这个额很大。为了你说自性空啊，其实自性空这些都无障碍，都是自性空，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自性空。但是你这个额不能空啊，所以你就是我怎么可以观自性空呢？他要伤害我了。就是这么回事哈，但这事情可以那样哈，你可以呀、啊、和对方说啊，你现在在感冒啊，你好好去到一个地方休息休息啊，暂时不要讲话，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话，可以就避免了，就可以这样说。至于自性空还是自性空，你就是被他传染了还是自性空，这个是无障碍的。常有一些因果报应的典故，如埃世高二次还命，问欠一命啊，是否一命来还？必定如必定还命，是否必死于被杀之手？如死于他手中，是否又多造杀业？至少也有过失杀人罪，如何看待？ 你是教法律的吧？你是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欠人家的命啊，就是要还人家的命，但这件事啊，彼此都不知道，我们是凡夫啊，也不知道欠谁的命，也不知道谁欠我的命，都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呢，遇见一起的时候就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过去是啊，互相杀害的时候那个嗔心呢、啊，熏习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面。现在一见面，阿赖耶识知道，阿赖耶识知道这个欠人命有关系，阿赖耶识知道这个阿赖耶识又处作一受想识啊，说是那一夜中的嗔心就动了啊。是在第前六识里面就发现出来了啊，他并不是要命，没这个想法，但是就是不对劲儿，就不能伤害对方了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